我深深相信主耶稣所说的，若不是我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可以到我跟前来。所以你们来到这里哈，都是神吸引来的。你如果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你要知道，当我们来追求主，来参加什么营会哈，都是因为有一个吸引的力量，只是我们不知道不觉得而已。这样那么多的人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这里，真的是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那个特别谢谢主办的教会啊，新山那个灵粮这个葡萄园教会，还有新山全备福音教会，还有协办的教会，我在这里再次来谢谢你们啊，许多同工因为举办这样一次特会呢，很多很繁重的责任工作都是很不容易的。我相信你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突然的啊。那我觉得应该要请林凤莲牧师来简单的来说一说这个内在生活营会的这个由来，怎么会在这里举办这个内在生活营会的。我想请他来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好不好啊，林凤莲牧师。对，
感谢赞美主，耶稣爱你们，你们爱耶稣吗？但是耶稣更爱我们， Amen。 我在这里我要很感谢神，我觉得神特别的爱他的子民。今天晚上每一个到这里来的都不是因为有什么原因，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要来遇见爱我们的主， Amen。 我在2006年服侍神的道路是在做基督徒，在服侍靠自己的能力，那是非常累的，我很努力的在做，很勤劳的，但是种种的缘故，在教会啊、人际关系啊各方面我觉得很多时候不能够突破，也很多的问题呢耿耿于怀。那么我觉得我们已经被呼召了，没有其他的路，那么我就一直的祷告，我说主啊，你开一条路给我，开一条路，我说不然的话你就把我带回天家。我跟我的同工说有问题，我的同工说牧师教会没问题，我说教会没有问题，我有问题，因为我觉得我卡住了，我的灵命不能够突破，而且我也觉得疲惫很劳累。很感谢神，当我们要神的时候，当我们在寻找他的时候，神就会开路的， Amen。 就在2006年很特别的一个情况下，在异业的时候我有一个机会去到台湾参加一个特会，那我去参加这个特会呢也是恩典的，都是免费的。那么在特会的其中一个下午一个 workshop， 就刚好是周牧师来讲，那个时候周牧师是讲安静等候神啊，他们是说安静等候主再来，我以为那个讲末日但是我在里面，我坐在那边的时候，周牧师他用很温柔的声音觉得好像坐在耶稣的脚前，当他在分享的时候，他就一半他就停了，他说我想邀请在座的牧师来到美国。我那个时候呢，我想我是回应神的吸引，也是因为我内心的渴慕神听到了，所以我说我要去美国。那2006年我去了美国10天的特会，我在第一场的特会我就感受到神的荣耀的降临，就像今天晚上刚才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神降临的时候我就大哭，那么我在十天神帮我开刀，这个是彻底的开刀啊，我的过去过去过去了啊，误会误会的许多事了，很多疲惫的啊，他完全的帮我解决掉。我知道我不一样了，我知道我改变了，我知道耶稣活在我的心里面是真的。以前我是喊口号的，我可以背的，我可以唱的，但是从那2006年的时候，我知道原来神活在我们里面是真的，可以活出这个活水的江河。那我记得我回来的时候刚好金兵25周年，那么我就遇见了慧光牧师啊，慧光牧师就问我，哎，你去哪里来？可能他看到我的脸发光吧，还有 NG 姐妹，然后我就一分享，分享过后很感谢神，神也感动慧光牧师给我机会跟他一起配搭在这个精兵的课程。那么在这个时候神也感动周牧师想要来这里办这个内在生活慧光牧师我跟慧光牧师分享的时候，我们都有同感异灵，我们觉得可以办这个特会。那么我们去年呢，我们是很赶的，我们也真的，因为谁认识周牧师啊，都没有人认识。通常呢办特会呢是看讲员，但是这个特会呢是耶稣在办。 Amen Amen。 然后那个时候我跟慧光牧师两个人，我们开了会，我们的开会很简单的，我们只依靠神的意思。然后我们去年说如果有150个人参加，我们就要躲起来偷笑了，哪里知道这大概有400多人参加，荣耀归给神。哦，原来呢这是神亲自的吸引。 Amen。 神亲自的吸引。那我知道去年在这里有很多人有得着了，那么今年呢我们在办，我相信今年会有很多新的人，可能呢还不了解什么叫安静等候神跟这个内在生活。其实这个安静等候神跟内在生活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灵跟神的灵连结了，然后我们过一个生活，亲密的生活，隐秘的生活，就是我们跟主一致的，不断的一种的没有断开的，主的生命就坐在我们的身上，主就开始在我们的身上成为我们的生命。这个就是今天所有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来到这里，这是我们必须要追求的。神说如果你寻找他，你必找到他，你亲近他，他必亲近你。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内在的生活，我们只有一个目的，主啊，我要遇见你，没有其他的目的。因为当我们遇见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翻转了。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神恩待我们。 Amen。 恩待众教会，今天每一个人每一间教会，你到这里来的不是因为谁吸引你，乃是圣灵亲自的吸引你。因为我们的祷告是，主啊，软弱的，冷淡的，疲惫的，需要力量的，要越来越好的，你自己吸引他们，我们就会知道很多人就开始报名了。所以我们相信当我们有这样的期待，在一首的诗歌里面，在牧师讲的话语当中分享着神的话的当中，在等候的时刻都会触摸我们的心的，那个就是我们翻转的时刻了，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了。我们要不要越来越好啊？要不要越来越有力量啊？活水要不要从我们的灵里面活出来啊？那我们自己要去追求。 Amen。 所以我们感谢神，这是我们最主要办这个特会的目的。我们的希望大家在这几天里面 是一个不一样的人，像我在3年前我在美国所得着的。因为我回来的时候到现在，我觉得我越来越不一样，越来越不一样啊！很多人见到我就说我变了变了变了啊！感谢神，不是变得越来越糟，乃是变得越来越好。 Amen。 所以神坐在我的身上，也会坐在你们的身上，因为他是爱我们的主。 Amen。 我谢谢神的恩典，我要把这个时间交回给我们的周牧师。
哈利路亚。我所以请凤莲牧师哈讲他的这个经过，主要就是让我们在座的教牧同工还有教会的领袖渴慕追求的弟兄和姐妹知道，这都是神的作为。主耶稣说哈，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照样做。那今天呢，圣灵也在做，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神一直都在做工。他做工呢，是坐在我们的身上，他不是坐在这个世界上，因为这个世界哈，天地万物他都已经造好了。他今天还有一个建造，这个建造呢乃是永恒的建造。这个世界上的建造呢，有一天都会好像圣经所说的会有烈火来融化的，这个世界有一天要毁灭。那神告诉我们说，我们将来会有一个新天新地。那个新天新地，要知道哈，主要的不是物质的，或者不是单单物质的，而是一个属灵的建造。这个属灵的建造，在圣经的最后，就让我们知道说哈，它有不同的那个称呼，譬如一个新的圣城，一个新的耶路撒冷。还有基督的心腹，羔羊的妻子，这有不同的这样称呼的。那这一个建造呢，就是属灵的建造，而这个建造是你和我都有份的。那今天神他要建造着这个永恒的这个工程呢，就是在你和在我身上。所以我们今天的追求，我们今天跟神的关系，以及今天我们看到神，或者说让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都是具有永久性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轻看一点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今天我们要注意的乃是神的作为，而不是人的工作。而神的作为，他不是在物质看得见这个世界上，他乃是在一个看不见的一个属灵的领域里面呢，他做他建造的工作。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你注意哈，是主耶稣说，是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的。唯有主耶稣所建造的教会，唯有主耶稣他自己的教会，也就是说在圣灵当中所建造的教会呢，才是阴间的权柄所不能胜过的。而这个教会呢，乃是包括你我在内的。这个教会呢，必须是主耶稣他自己他亲自所做的。所以刚才我一开始我就提到说，我们来到这里，从不同的地方，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教会要知道都是主的吸引，都是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有他的作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来就是神手中的工作，乃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所造成的，为的是要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要我们行的。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的话。要记得哈，你我就是神的，就是神手中的工作。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啊，这一次的特会的这个题目也很好，我也没有想到哈，原来我是好像我以为要讲别的方面啊，可能偏重在这个内在生活方面。也许我们白天呢，我们是以内在生活为主，晚上呢，还是以这个圣灵跟教会的关系为主。当我们讲到圣灵跟教会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哈，就是讲到圣灵跟我们的关系。教会另外一个称呼就是众圣徒，教会啊乃是啊圣徒的集体的一个称呼，不过当然有另外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当我们讲到圣灵与教会的关系的时候，就是讲到圣灵与我们的关系，圣灵与你的关系，圣灵与我的关系，圣灵与众圣徒的关系，圣灵与每一个圣徒的关系啊，就包括在这一个题目的里面了，就是圣灵与教会的关系。那圣灵与教会的关系，也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那我们慢慢的在未来的这个三天的里面呢，我们会讲到为什么要讲到圣灵跟我们的关系。因为如果没有圣灵，就谈不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没有圣灵，也谈不到说我们会重生得救。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从圣灵和水重生，我们才能够进神的国。我们要进神的国，才能成为神家里头的人，才能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但是如果没有圣灵的话呢，谈不到，我们不可能发生这样的关系。如果没有圣灵，我们不能重生；如果没有圣灵，我们不能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13节说哈，我们乃是从一位圣灵受洗啊，成了一个身体。那你说哈，我们不惧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意思说不管我们的种族是谁啊，不惧是为奴的自主的，就是说我们没有那个身份阶级的这个观念。也不管你是做老板的，是做伙计的，做高官的，或者做地位的哈，我们要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我们必须要从一位圣灵受洗。所以没有圣灵，我们可以说哈，没有圣灵就没有教会。因为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个充满万有者就是神的灵。圣经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神宝座前呢，奉差遣往普天下的神的七灵，他是充满万有的。当然，首先呢，他是要充满教会。教会如果没有圣灵，可以说就没有教会。我们知道教会是从哪里产生的？教会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啊才产生的，在那个之前没有教会。在旧约里面是称作会众百姓啊，有先知，有君王，也有祭司。那么旧约里面呢，有很多关于教会的预表，教会的那个实现，教会的那个产生，乃是从五旬节那一天开始。所以我说，如果没有圣灵，就没有教会，因为教会乃是一般重生得救的人，而这一般人如何重生的呢？乃是从圣灵和水生的。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那里，主耶稣跟这个尼哥底母所讲到那个重生的重要。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因为神的国是看不见的。你如果要看见神的国，你必须要重生。 那耶稣跟我们说的，说我们怎样重生呢？他说，人若不是借着从圣灵和水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他说，我说你们必须要重生。从灵生的就是灵，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意思说，如果我们没有经过圣灵的重生啊，我们对于圣灵的事，对于神国的事，我们是门外汉，我们不会明白的，我们也看不到。所谓看见神的神的国啊，就是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的丰富，看见神的全能啊。如果我们要是看到这一些的话呢，我们必须要重生。重生是从圣灵而生，所以主耶稣说哈，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那人怎样重生呢？因为他回答这个尼哥底母的问题啊，就是必须要从圣灵和水生的。从圣灵生，也许我们能够领会啊。从水生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水哈，不是说受浸的水，你要知道，受浸的水哈，是一个悔改的洗礼。就叫我们认罪悔改，叫我们那个相信啊，在施洗约翰以后要来的那一位。那耶稣在这里他用这个水是什么意思呢？最主要的水是指着生命之道，就是说我们听了福音，我们信了耶稣，那么我们也得着了耶稣成为我们的生命。那么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必须要从圣灵和水生，我们必须要经过这样一个过程。那从圣灵生，我们怎么知道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哈，他用一个比喻啊，他说哈，这个风啊，好像风一样，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啊，风往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不知道，我们最多我们能够听到风的声音，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啊，那个风的哈吹在我们身上的那种的感受。一个人从圣灵重生也是这样，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人看不见的，是圣灵在人身上所做的一个重生的工作。这个重生的结果呢，乃是我们得着一个新的生命，就好像一个婴孩，好，他在母腹里面，他就母亲怀孕的时候，这个生命就开始了。然后成长，然后他到了时候9个月以后呢，他就生下了，他就生到这个世界的里头。那主耶稣所讲的这个重生呢，尼哥底母以为是从肉身生的，他说人怎么能够再进到母亲的腹中再生出来呢？他是用这个人的观念呢，来好像来领会哈耶稣所说的话。耶稣不是这个意思，耶稣是讲的是在圣灵里面，是从圣灵这样重生，就是说经过我们听了福音，领受了神的道，然后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做一个工作，使我们重生，让我们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那这就是重生，我们有了这个生命呢，我们才说可以说是属于神家里的人，才可以说属于神国的人。但是这个生命还要成长，那么在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需要继续不断的领受神的道，那么还有呢，还需要领受圣灵，那个就要进步，那个要领受圣灵的洗，也要被圣灵充满，要常被圣灵浇灌，并且也要接受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主耶稣啊，他来，使徒约翰为他做见证哈，不仅啊，他是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他不但为我们的罪啊死在十字架上，更重要的，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啊，他讲他的灵，他讲他的圣灵啊，赐给我们，就是啊。在五旬节那一天啊，他将他的灵浇灌下来。那么圣灵来了做什么呢？就做重生的工作，做充满的工作，做浇灌的工作，做改变的工作，做建造的工作。换一句话说， 如果没有圣灵，就教会没有不能够产生，因为教会乃是从圣灵的喜而产生的。他说不管我们是哪一国的人，我们都是从这一位圣灵受洗啊，就成了一个身体，而且呢也都是引于这一位圣灵。这个是哥林多前书第12章13节的话。对不起，我有时候我站了多的时间呢，我就会累啊，所以我就要坐一坐啊。谢谢你们，容许我这样坐下来啊，给我一个椅子。不管我们是哪一国的人，不管是我们的阶级啊，我们的家庭的背景如何，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我们是这一个身体上的肢体，那这一个身体啊，都是从也是啊引于这一位圣灵。这个引于这一位圣灵啊，主要的意思就是我们都是从这一位圣灵啊有所领受。我们所需要的能力，我们所需要的智慧啊，我们所需要的力量啊，我们所需要的各方面，我们活在这个地上为主做见证所需要的一切呢，都是从这一位圣灵而来。所以当我们讲到圣灵跟教会的关系的时候啊，真的我没有足够的言语能够来说出圣灵跟教会关系的那种的密切，那种的重要性，我不够啊，那个话那个说出来，我只能够说没有圣灵就没有教会。没有圣灵，所谓的教会啊，只是一个团体而已，一个宗教的团体，那个不是教会。你要知道，教会的内容乃是圣灵充满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是或者我这样说圣灵是教会的灵魂。教会如果没有圣灵，就如同一个人的身体没有灵魂一样，那是很可怕的。教会不能没有圣灵，我们要做基督徒，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一个快乐的基督徒，一个成功的基督徒，我们不能没有圣灵。阿们。我们所以觉得圣灵对我们不是那样的重要啊，甚至于有的教会在观念上还没有转过来啊，认为说，这个圣灵的问题，这个灵恩的问题，我们不要去碰，不要去碰它。但是，如果你没有圣灵，你怎么能够成为教会？有的教会所有这样一个态度那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不认识圣灵。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讲到那个圣灵宝会是要来的时候耶稣就特别提到，他说这位真理的灵他来的时候世人不能接受他。这个世人不是说不信的人，不信的人根本他不相信耶稣，不相信神的存在这个世人在世上多半的很多都是指的基督徒来说的，就是不认识圣灵的人。因为我们不认识圣灵，所以我们都对圣灵，有的教会有的基督徒对圣灵就有所戒心，好像保持一个距离，敬而远之，有这样一个态度。那我相信呢，这是撒旦的诡计。因为撒旦知道哪里有圣灵来了，圣灵掌权了，那就是神的国领到了。你记得有一次主耶稣赶鬼，那么那些法利赛人犹太人认为呢，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不是的，他说我如果靠着神的灵赶鬼，那这就是神的国领到你们了。换一句话说，神的国在哪里，或者说圣灵在哪里撒旦的国就必须退却，神的灵在哪里，那个邪灵必须要退去。虽然会有一些搅扰但是 约翰告诉我们，那在我们里面的这一位比这世界的更大。你们领受了圣灵的弟兄和姐妹要知道，要常常想起这句话，在你们里面的这一位比世界的更大，没有什么可怕的。你有神的灵在你的里面，尤其是你重生了，得救了，你又被圣灵充满了，又领受了这个五旬节的灵了，你要知道你里面所有的那一位比这世界的更大，只是我们需要认识他。好像有一个力量，我们知道啊，这个核能啊，这个核能，这个 nuclear power， 它如果没有被利用啊，显出来的时候啊，它是隐藏在里面的。那个能力之大，我们都知道，那个核弹、那个原子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稍微知道一点啊，它那个威力是何等的大。可是你要知道，我们的神，他是一切能力的源头，不管是核能什么核能哈，那个源头来自于神。而这一位神今天是借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里面有一个潜在的一个无限的能力需要我们来发现的。可是如果我们要去不去碰它，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要来读圣经啊，到底圣灵是谁，到底圣灵跟我们的关系如何。刚才Pastor Ivan 在这里啊，施牧师介绍的我的书的时候啊，有一本书是去年夏天出来的，就是以灵书房出版的，就是认识圣灵。那这本书里面呢啊，有一个弟兄告诉我说，他说你这里面呢哈，引用的圣经的经文呢最多的讲到圣灵是这本书，我希望你们能够如果没有的话呢，就买一本呢，你好好的回去看。这一本书就是告诉我们哈，圣灵就是神的灵，圣灵就是神自己。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他说，神就是灵，所以你们拜他的必须要在灵里面，要在真理的里面来拜他。换句话说，我们要认识圣灵，我们要和圣灵发生关系，我们要享受那个神的能力，我们必须要在圣灵的里面，因为神就是灵，或者说圣灵啊就是神，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呢，你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位啊。其实神只有一位，但是他有三个身位，三个不同的身份，就好像一个人，他可以同时有三个，甚至有四个不同的身份一样。神就是一位，在这本书里面呢。我们我特别把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啊，何以他是三位一体的神呢？我想我介绍得很清楚啊，如果你要去看就知道哈。那个圣经里面并没有三位一体这个称呼，但是呢，圣经里面确实有父、子、圣灵这样的称呼，圣父、圣子、圣灵啊，所以这样称呼呢，它有它的，有它属灵的意义。在圣经里面提到父的时候啊，就是指它是万有的源头，万有之源，也是万福之源。讲到子的时候呢，它主要的意思啊，就是显出来了，神显出来就是子。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啊，第一章第十八章那里说哈，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父怀里的独生子，他的意思不是说像我们人所领会的父亲生下一个儿子，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这位神他显出来了让我们看到。而这个独生子呢，原来就是神，就是太初就有的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有一天这一位神，这个道就成了 肉身就来到人的当中，他为了要跟人发生关系，为了要叫人类能够认识他，他就不能不成为一个人的样子。尤其是他要来帮助人解决人类的问题，罪的问题、病的问题、死的问题，这些都是人类啊，可以说所有的那些最重要的一些问题。可是他要来帮助我们的话，他必须要成为人，他要让我们知道他是谁，他是什么样一位神，他必须要成为人。就好像我好像如果马医要想明白我们人类的事情，不可能，对不对？那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人变成马医，然后进到马医当中啊，我们才能够，马医才能够知道我们，我们才能够知道马医，是这样。那神来到我们当中也是这样，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那里他说说大灾近迁的奥秘，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他说神在肉身显现啊，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传于外邦，被世人接受，然后被接到荣耀里啊，就是讲这一位主耶稣，他就是原来是神而成为人。那但是他还有圣灵这一方面圣灵的身位呢，主要就是他是无所不在的。讲到神是圣灵呢，最主要的意思就是他是运作的，他是在各地运行的，他是在做工的。那比如启示录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里说到神的灵，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然后神的话就出来。神做工不外乎两个方法，最主要的一个就是他的话，一个他的灵。因此我们要被神建造，我们要所谓的要灵命晋升，要能够更多的认识神，要被神不断的来改变，要被神建造在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的里面，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他要建造的这个教会呢，我们要不断的要领受神的灵，还有呢要领受神的道。因为神的建造就不外乎这两个方法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需要聚会，我们需要读经，我们需要真的花时间要好好的来读圣经。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觉得好像我们基督徒就是喜欢听到可是很少喜欢看圣经。有时候我们喜欢看一些属灵的书籍，但是我们很少花功夫来看圣经。很多基督徒看这个属灵的书籍、属灵的书报所花的时间呢，是超过他读圣经的时间。这是不应该的，因为圣经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有时候我们对主耶稣所讲的话，我们需要领会。约翰告诉我们，耶稣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翰知道这一位耶稣，他就是道成肉身，他所讲的话就是太初就有的道，他所讲的话就是生命之道，他所讲的话就是灵。那个灵为什么说他讲的话是生命又是灵呢？那个灵就是力量，神的话是句句带着能力的，神的话呢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呢还要厉害，是带着能力的。神的话就是一个圣灵的宝剑，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花时间来读神的话。我们要讲到灵命晋升呢，我们必须在神的话语上要扎根。我们对耶稣所讲的话虽然有时候耶稣讲的话好像很简单，是吧？可是你要知道，耶稣的话是深入浅出， 每一句话都有它的很深的含义在里面。那我们的领会也是跟我们的灵命的程度啊，是有关系的。我们的灵命到什么程度，我们对耶稣的话所领会的就到什么程度。要知道主耶稣的话哈，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啊，无限的，神的话是无限度的。那么另外呢，我们要常常要领受神的灵，要领受啊那个新鲜的膏油，圣灵的恩膏。那么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已经受了圣灵的洗，就说我们如果已经有了五旬节的那样的经历的话呢，哈，那这个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呢是长存的，是不会离开我们的。那如果我们没有受那个圣灵的洗，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那么我们对于圣灵的经历哈，最多了是一些感动，或者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一些医治释放的工作啊，那个圣灵啊还没有住在我们的里面。约翰告诉我们说哈，我们从主领受了圣灵以后，那这个恩膏呢就常存在我们的里面，一直在我们的里面的。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恩膏啊会在凡事上啊会教训我们，我们不需要人来教导我们。这个意思说，当我们的灵命啊成长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那就需要我们呢在圣经上啊要下功夫，要扎根，让我们的灵命成长，我们对圣经的啊那个知识也增长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啊，我们就不需要别人来教导我们，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圣经怎么说，我们已经经历到那个圣灵的恩膏在我们的里面，他怎么跟我们说话，怎么教导我们，他会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因为圣灵啊是启示和智慧的灵，圣灵啊也是那个叫我们辨别诸灵的灵。当我们要一直这样留心，尤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留心这个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的时候，而且我们要顺服。有的时候圣灵他会感动啊，会感动我们要去做什么，有时候圣灵呢他会禁止我们，他不要我们去做什么啊。有的时候甚至我们连说话，如果我们说话要是说了不该说的话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觉得不对，就觉得哎呀我不该说这个话，很快我们就会知道，那就是圣灵很快就会告诉我们。那如果我们要是留心这个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那么我们对于圣灵的经历会越来越深，我们对于圣灵的认识也会越来越深。那很自然的啊，因着我们一次过一次的这样的顺服啊，那个圣灵的恩膏在我们的里面呢也会逐渐的多起来。那另外一个啊，让我们的恩膏，圣灵的恩膏啊这样能够越来越丰富的话呢，那就是啊这个内在生活，就是那个安静等候神。比如说我个人哈，我很少请什么特别的讲员给我按手啊祷告让我领受恩膏啊，我很少这样做啊。我不是说我不相信，但是我相信说当你哈能够来操练来学习这样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啊，你里面的恩膏一定会越来越多。还有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在许多事上圣灵的教、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教导事上，如果你的顺服啊，你越顺服，你里面的恩膏也就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那个恩膏在我们身上的恩膏，内住的恩膏，有时候我们服侍的恩膏啊，它的增加是由于这主要的两个因素哈，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安静等候神，另外一个呢就是顺服圣灵。不但在聚会中顺服圣灵啊，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要顺服圣灵。当然啊，有的时候神也会借着哈他所使用的仆人呢 给我们按手祷告，让我们受圣灵也有的啊。但是我讲的哈，乃是啊通常的、经常的情形。我讲的不是一次的按手，不是参加一个特会、一个讲员按手，不是啊。你两三天你觉得很好，然后你回去以后一个礼拜又没有了。我讲的不是那一个，我讲的乃是你持续的。我讲的乃是哈你渐进的。越来越深，越来越丰富啊，是经常的。我们被圣灵充满啊，不应该只是很久很久才有这么一次，不是。我们应该常常被圣灵充满。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啊十八节，保罗说啊，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那个好喝酒的人，他常常喝酒的，甚至有的天天喝酒的啊。我们把它换过来，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我们真的要天天可以被圣灵充满啊！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啊，不一定每一次都是很兴奋的，不一定的啊。有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一种哈、无限的平安，那个 perfect peace， 圣经里面有讲到哈、那个十分的平安，那种平静。那种在神面前，当你这样等候的时候啊，你就那种平静啊，真的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来搅扰你的啊。那也是圣灵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对圣灵的认识啊，不仅是要在外在或者是外显的，我们更需要认识的乃是那个内在的恩膏，内在的能力，隐藏的能力。啊，那就是神他自己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能力呢，一旦我们认识了是在我们的里面的话，我告诉你，你一生呢，你用不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就是、内在生活所要带我们进入的。刚才圣牧师在这里介绍的啊，这几本书，这个三本书啊，现在把它。有一个核定本哈，这个题目起得很好哦。这里是启动内在生命之约，这个总的题目是很好。这三本书，或者说我另外还有哈两本书啊，就是这个总的题目，这样都包括在这个意思里面。那如果我在讲的，如果更清楚的话呢哈，讲如果更清楚的话呢，就是啊。让基督从我们身上活出来，所谓内在生活乃是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乃是有一个无限的一个隐藏的潜力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呢，我们需要呢需要年日啊，来去发掘它，来去认识它。你知道很多时候这个能力在我们的里面呢，没有能够活出来啊。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老我，我们这个肉体太多太大，就是人的观念、人的意识、人的想法太多啊，这些啊好像都是拦住这个能力，这样要释放出来。你要知道主耶稣身上的能力哈，他在什么时候才完全彰显出来了呢？你知道吗？那是他死而复活的时候，是在他的复活以后啊，他的能力可以说变得全球性的了。那我们要让基督的能力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位基督的能力要彰显出来，那我们这个老我啊就必须要死，要常常死。这就是为什么啊使徒保罗他说，我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好叫耶稣的生，好叫耶稣这个复活的能力啊，从我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那我们需要有这些教导，也需要有这样的操练。为什么我们要安静等候神呢？安静等候神哈、有一个好处很多哈、其中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啊，就是啊，是神来做，不是我们来做，是神来改变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改变我们。是神来释放我们，不是我们自己能够释放我们自己。 是神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不是我们自己可以钉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他自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都是被钉的，是不是？那当我们在这个安静等候神以后，进到哈比较更深的地步的时候啊，你就真的知道是圣灵在做，你也相信圣灵会做，那你也让圣灵来做啊。在这个安静等候神这本书里面哈，我有一个英文本的啊，就是英文本的名字叫做 The Practice of Waiting on God， 就是操练等候神。在这个英文本的这个版本里面呢、啊，有一个 chapter， 有一章哈、啊，我是专门讲到圣灵在人安静等候中所扮演的角色。啊，如果你能够看英文的话，你应该买一本这个英文的版本。嗯，啊，我想应该有吧？那个一人说了没有吗？哦，好啊，也许你们可以考虑啊。也许慧光牧师可以考虑这个英文版本是怎么样在这里。我还是有版权的，这个是在美国出版，他说我保留那个版权，这样任何地方我可以印。有一个 chapter 专门讲到 the role of the Holy Spirit in waiting upon God， 啊，就是说当你在安静等候中的时候啊，不是你在做工，是圣灵在做工啊。我们要操练这个安静等候神啊，有一件事情你要记得啊，我们明天下午就要开始操练，那就是啊，你不要想到我该做什么，我是要读经呢，还是我要祷告呢？啊，我应该坐在那里呢，还是我应该跪下来呢？我告诉你，都不是你做的。All right， 至于你的知识的话哈，那个自然不要有。先有一个观念，我怎样这样做，你要知道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我告诉你，我相信说今天有关教会的建造啊，都是圣灵的工作。神的话出来必须有圣灵的恩膏，有圣灵的启示，那个传讲神话的人必须是一个被神圣灵所膏抹的，乃是被神这样制作过的，他经历到神的话，然后他讲出来，那个话是生命之道，在圣灵的恩膏底下是带着能力的，是能够这样子可以说渗透到人的里面去的，不是仅仅啊到人的头脑，那应该是进到人的灵里面，进到人的生命的深处的，那这都是圣灵的工作。那么那个听的人呢、啊？那个听的人也需要有圣灵来开那个属灵的窍，需要圣灵给我们有那个受教的灵，知道那个受教的灵也是一个恩赐，是圣灵所赐给的，我们能够这样对神的话有兴趣啊，我们喜欢神的话，我们把神的话当作食物来吃啊，这都是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所做工的一个结果。要靠我们自己的话，我们会读圣经觉得枯燥无味啊，我们很多人所以不喜欢读圣经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够多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保罗告诉我们哈，我们连祷告也是圣灵帮助我们的。保罗说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乃是圣灵帮助我们的软弱，他会用我们说不出来的话安息来为我们祷告，那这又是更深的一个意思在里面。这个圣灵的工作你要知道在我们的身上哈，它是越来越深的，我们对圣灵的经历是越来越深，应该是越来越丰富。当我们越认识圣灵的时候，越常常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一个常常喜乐的人，我们是有力量的人，甚至啊，我们的身体啊都是健康的，都不容易衰老的，这是我自己的经验，感谢主啊！刚才圣牧师介绍我73岁啊，其实我78岁了，我已经感谢主。那这次啊，我们没有哈、啊、离开美国之前，我是做了一年一度的体格检查， 我的 family doctor 啊，看了我的报告，我的验血报告，每一样他都打勾。我的那个报告上面呢，写的我的年龄嘛，哈、哦，那是77，那个他美国人的算术是77呀。他看了我的报告，他很高兴，他把我这个77划掉，改成27。他说你27岁。哈利路亚，嗯。啊，我说感谢主，呵呵，啊，我说这个医生也是基督徒啊，我说感谢主啊，我能够有你这样一个好的医生这样照顾我啊。哦，他说不，他说他往上面一指，还有上面，他说我跟他是 teamwork， 他跟主耶稣是 teamwork 这样子啊。那我可以说这40多年来，我操练这个安静等候神哈。啊，当然在灵性上有很多的好处，在书里面呢我已经写了很多，但是单单在我的身体的健康方面呢，还有我的可以说不容易衰老这方面有很大的帮助，很大的帮助，使得我能够体会到神不但有医治的能力，所谓的 divine healing 就是神医啊，那让我能够体会到有 divine health， 就是神圣的健康，神所赐的健康，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能够享受的啊。但是你要去操练才行，如果你没有操练的话，你没有，你这个这个内在生活哈，好像我们中国人练功夫一样的哈，这个是练内功嘛哈，那如果你不练的话，你不可能啊。不管是外功内功齁，你必须要去练。所以我们呢下午齁有三个下午，就是有一点齁示范，有一点这个预演，就是帮助弟兄姐妹齁，你回去以后呢你要自己操练。而这个内在生活成功的秘诀齁，是完全在于操练，而且要持续的操练齁，很久的操练，真的锲而不舍的这样一直这样操练下去，我告诉你，你会越来越好，越来越丰富，这样阿们。那么以后你知道神在你的里面，你知道在你里面的比这世界的更大，你会知道你无论往哪里去神都与你同在，那你需要你服事的时候需要有力量的时候，那个力量就来了啊。我常常出来服事啊，真的有的时候齁，我都不要想我要讲什么，今天晚上讲什么，很多时候我这样一站起来那个话就来了，因为主耶稣说我跟你们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灵，就是生命，那灵就是话，话就是灵，当然灵就是生命，什么话也是生命，有时候好像很难分得清楚啊，可是当我们这样更深的进到神的里面，进到神话语的里面，进到神的灵里面，我们就知道说哦，这些真的实在很难分这样啊，因为神他就是太初就有的道，当然他有就是灵啊，保罗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能力，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到医治，主的灵在哪里，哪里人呢就会灵命就会被更新啊，就会提升起来。哈利路亚。哦，你说圣灵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哦，其实齁，我已经开始写这本书了，只是写了前面两三个 chapter 以后就没有时间了，那就是圣灵与教会的关系。这个书的名字就是《圣灵与教会》，那个你们祷告的时候，如果要想起我的话，就希望你们为我祷告哦，求主帮助我，求圣灵这样带领我，让我能够把这个真理哈，当然还有很多圣经的这些经文呢需要加上去的哈，能够把这个真理能够写出来哈，因为我实在觉得哦，今天的教会。如果还有教会是软弱的话，没有能力的话呢，那个最基本的原因啊，就是啊， 没有圣灵，不认识圣灵，没有被圣灵充满，没有啊，真的更多的来追求，来认识圣灵，这是个最主要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因。你可以看今天的教会哈，一般的教会比较兴旺的、比较有能力的，那么特别在宣教方面哈，那个比较很积极的哈，你看呢、啊，多半啊都是一些灵恩的教会，都是一些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呀，那个如果没有圣灵的话，那当然就会慢慢的就会落在一种很陈旧的、一种传统的、一种很刻板的这种的这种的教会的里面了，那就是没有灵、没有生命，哦，这是最主要的原因。所以我们个人，我们做基督的个人，我们需要有能力啊，需要活泼，我们必须要被圣灵充满。我很喜欢那个墙上啊这个字，都 strong， 你看三个都 strong， 都 strong。你要 strong 的话呢，你就一定要被圣灵充满，一定要领受圣灵。那么这里这边呢，我讲到那个建造，建造基督的身体啊，扩展神的国度啊，这些哈、啊。都是圣灵的工作。你要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哈、你注意哈，开始是讲神的果，结束的时候也讲神的果。使徒行传全部都是圣灵的工作。有的人把使徒行传呢、啊、要称作圣灵行传。你要，这不是人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人做什么呢？我们人是与神同工。我们是跟圣灵配合的，我们是顺服圣灵的，我们是让圣灵经过我们的这样来做工的。圣经说圣灵也是活水，主耶稣说哈，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翰说，耶稣这话是主说信他之人呐、要受圣灵说的。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来，因为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我们的里面都有活水的江河，每一个人里面都有活水的江河。那如果你还没有的话，那就是、你可以接受圣灵，你要领受那个圣灵的洗，这样那你里面呢就有活水的江河。哦，我就觉得我们真的今天的教会都应该是那个活水的江河，每一个教会都应该有活水的江河要流露出来，好能够解这个世人的干渴。今天呢世界的人呢、就是不满足，问题那么多，好像齁、科学啊科技越来越发展，越来越进步，但是呢问题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基本的需求啊乃是他的心灵。基本的寻求心灵的枯干不能满足啊，那个罪性，人那个犯罪的性情在他的里面。只有圣灵来了，重生了，他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了，然后呢在神的道里面，在圣灵的里面呢不断的这样增长，这样不断的被建造呢，这个人慢慢的才能够被改变，他的价值观、他的人生观、他的个性慢慢的这样就被改变，那么这个世界才能够好。如果人不能改变了，这个世界没有办法，没有希望，没有希望。我相信这次最近的这种这个金融的风暴哈，这个所谓的经济的这个 tsunami 哈，人为的因素占多数。你在美国你知道吗？现在那个政府就开始调查了，这银行界这大公司啊、那种欺诈，用报假账、做假账种种这些，现在政府正在调查呢。有一些呢。大的公司里面的那个 CEO 那个总经理哈，他们知道做错了，有的就逃掉了，有的就自杀了，有好几个这样。所以这个人为的因素占了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人堕落了，犯罪了，我们是罪人。所以圣经说的一点都不错，世人都犯了罪啊，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圣经把世人呢都圈在罪的里面，我们都是罪人。感谢主，救主来了，哈利路亚！他不但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为我们复活了，把圣灵这样带来， 好叫我们能够经历他那个复活的大能，他复活大能就在我们的里面。我觉得今天的教会还有基督徒真的不应该软弱，没有理由的。好，我们这些牧会的同工哈，真的，我们没有理由，我们没有理由这样苦干，这样软弱，没有理由灰心。我知道有一些哈，有一些教牧同工真的很累，牧会啊，忙得很累啊，真的，因为牧会是哈最艰难的一件事情啊。我在没有投入全时间之前，我曾经在这个社会上哈，我担任过不同的职位哈，差不多有十几个，十三四个职位。后来呢，我牧会了，哈哈，我当了牧师了，我才发现了，哦，牧师最难做，哦，这个牧会的工作最难做。可是呢，我找到一个秘诀，我找到这个秘诀以后，我做得越来越快乐，问题还是多，但是我越来越喜乐，哈利路亚。我今天能够在这里大声的喊叫，就是因为我找到了这个秘诀了。这个秘诀哈，真的很简单，说来就是内在生活，就是要安静等候神。但是从哪里开始呢？从圣灵开始，从圣灵充满开始，从圣灵重生开始。就是说我们需要圣灵啊，来不断的更新我们，叫我们的心意哈，不断的被它更新而变化，那我们这个人哈才越来越喜乐，那你的侍奉哈越来越容易，越来越轻盛。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那条路啊，不是你做，是圣灵做。哦，如果他做的话，当然我们轻盛了，对不对？那凤莲牧师哈也有这个见证啊，那还有那些。进入这个内在生活的喔、哦、来过美国的哈，他们都有这个见证。那刚才那个牧师提的那个七本书哈，里面有两本哈其实不是我写的，那两本哈，一本呢就是进入神的同在与丰富，那另外一本呢就是神的同在就是改变生命的大能。这两本书呢是见证集，就是来过美国，达拉斯参加过我们第一届、第二届那个内在生活的特会的啊，那些弟兄姐妹，他们生命改变的见证呀，那都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一开始我就说，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里是神的作为。我希望在这个几天、这个四天的里面呢、啊，弟兄姐妹，你们每一个人，你们要注意啊。神在你们身上的作为，你不要把那个注意力哈转移到别的那种啊无关紧要的事情上。你要知道，神把你带来，你来是神吸引你来的，你来是神把你带来的。神既然把你带来，就是他在你身上，他有一个工作要做，他要带你进入他的同在，他要带你进入他的丰盛，他要带你进入他的灵、他的话。他那个车不透的风声，所以你要留意，你要留意。我希望你这几天呢、啊，真的把你所有的注意力啊，都能够集中在神在你身上的作为。你要留心听神对你说的话，你要留心圣灵在你身上的感动和浇灌，你要留心的恩膏在你每天生活当中所给你的教训，还有你自己个人。读经的时候，安静的时候，你要留心听圣灵那个微小的声音。如果你是这样留心的话，我相信你来这里真的可以说不虚此行。你回去的时候啊，你乃是带着神的同在，带着神的灵，带着神的话而回去的。阿们。哦，好好的预备，好好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把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好不好？啊，圣牧师，你来带我们做这个结束，赞美主。